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一到五章。耶利米是来自便雅悯地祭司之城亚拿突的祭司，他的爸爸是祭司，他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同时呢又被神呼召成为先知。他呢是特别孤独流泪的一位先知，所以上帝也特别禁止耶利米结婚，象征着被掳将要临到，正常的生活很快要终止了，所以神给他的信息就特别的有这样的一种拆毁审判。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有神他特别的这种栽培扶植，也有神的新约借着耶利米在旧约年代啊这个特别的宣布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利米呢是在这个公元前627年前后被神呼召成为先知，当时呢他是年仅18岁，后来呢他一直在忠心耿耿的传讲耶路撒冷不能依靠圣殿，不能依靠圣城，也不能依靠圣民的血统的地位，要悔改归正。但是神的百姓并不愿意来听从，所以他讲了39年，这个没有人听啊。后来到第40年，耶路撒冷就被掳掠，而耶利米呢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个真的跟百姓一起面对这样的掳掠的审判。在这样的审判中他又特别的刚强壮胆的来宣布神还有他的平安，还有他的怜悯，所以呢他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特别的彰显了这一位流泪先知背后的这种深厚无边的大爱。所以他的命运特别像主耶稣的命运，以至于有人也说到主耶稣啊，说他就是耶利米也相信他们还是有这样的密切的精神的连接。当然也借着耶利米我们也看见了那一位真正的先知他如何来担当先知的职分，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来做我们的先知的。在耶利米的这样的蒙召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第一章里就看见他当时这么年轻，所以他自己就特别的不愿意来这个蒙召，因为他说自己太年幼了。但是主耶稣也特别主耶稣的灵啊，就是耶和华也特别的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所以弟兄姊妹，18岁的耶利米他自己感到年幼无知，但是呢上帝却激励他说，你更重要的是忠心，更重要的是上帝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上帝对列国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或者够还是不够，就是神定义要做到，那因此一定要做到。所以呢视角就是从自己身上转到上帝的身上。所以上帝给耶利米有两个特别的意象，一个就是杏树枝，上帝就告诉耶利米说他要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特别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至终得到美好的成就。另外呢还有一口锅从北而倾倒，所以也看见神要审判他的百姓。那在这期间我们也看见 上帝会使用耶利米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也能够来靠着神不被胜过，因为呢神与人同在，要实行这样拯救和呼召审判与怜悯的工作。所以接下去啊，这个二到五章就特别来看到啊，以色列南国啊，不是北国以色列，是南国犹大，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也看见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了神的爱，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对神极其不忠。这特别让我们触动的就是上帝成了一位受苦的恋人啊，所以没有任何一卷书像耶利米书这样来介绍神的爱是如此的具有人性，也如此的这个写出了神的爱就像一位受伤害的恋人那样的爱啊，让我们特别能感受到这个神的爱的这样的一种深厚无边啊，就是以色列就像一个新娘，这个新娘却对新郎如此不忠啊，这方面啊，我们在耶利米书里边就特别能感受到啊，所以杨牧古牧师在为耶利米书写注释的时候也说呀，人类永恒的悲剧啊，就是以非代替是，以非爱代替真爱，以非神代替真神啊，的确是这样，犹大人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也常常来有这样的属世跟属灵的淫乱，所以这样的结果呀，就特别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啊，上帝指望的是真葡萄树，但是呢却变成了野葡萄树，以色列犹大当然应该要受到这个管教和惩罚。那后边我们也看见上帝也不断的呼唤以色列，呼唤犹大要悔改，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看见当人不义不悔改的时候在圣经里也让我们看见是无疑于人对神行强暴，人对神行强暴，那么这样的人的暴行对于神来说是让他一个感到特别的这个忧伤和痛悔和痛苦，不是痛悔让神都感到痛苦和忧伤。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为着耶路撒冷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种画面。那么这种画面呢，在整个耶利米书里边能随时看到，所以这一位神要向人来宣战，也要让人知道这一位神是实行审判的神，因此呢神是要让人跟他起来辩论，也指出以色列的罪行，让神的百姓呢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伤了神的心我想这对我们是极大的触动和提醒。大家想一下，说当彼得来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转身看彼得，那这样的目光是怎样的目光呢？当我们立志要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来想到主这样的忧伤心碎的目光，既温柔又严厉来看着我们？ 当我们之间美好的关系受到影响的时候，我们岂不更痛恨所有的罪，岂不更愿意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愚昧，也愿意去晓得耶和华的作为，也愿意晓得神的法则。所以在耶利米书跟所有别的先知书比，它有更多的这种深沉的情感的层面。而耶利米呢，在里边也毫不隐瞒他个人的那种挣扎，他内心深处的孤苦，以及他那些软弱。但是更让我们这个特别感动的是，借着这一道一道的叙述告白，我们看到神的那样一种深厚无边的爱，真的就像父母恋人那样的爱我们没有办法爱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官爱一个抽象的原则，但是借着耶利米先知的描述，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的情怀，感受到这样一种如此的愿意抚救，愿意成全，愿意祝福的牧者之心和牧者的情怀。所以这样的描述是特别的动人。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特别来感受这样一种情怀也让我们特别来理解的就是耶利米很像是神使用的新的摩西，然后呢宣告了旧约时代的终结，也宣布了新约时代的开始，让我们看到了约的咒诅，更让我们看见了约的更新。而且这位先知是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从约西亚到约哈斯，约雅敬到约雅金，再到西底家，然后从他的呼召到这个约西亚的去世，巴比伦人的入侵，迁移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在这样的兵荒马乱中，这一位大先知却巍然屹立，成为众民乃至全世界的安慰。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我们看见神呼召了他，使用了他，也使他跟神有着最内在的连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在这样的急剧变化的末世的时代，我们也更要靠着神巍然屹立，也向着神屈膝祈祷。但愿我们都能体会神的心肠。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开读耶利米书，愿你感动耶利米的灵，以加倍感动我们，使我们在耶利米的情怀中看见主耶稣基督深厚无边的爱，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这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天父上帝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教会众位候选人来祷告，他们也常常是觉得自己年幼，觉得自己装备不够，觉得自己无知。当我们盯着自己的时候，就看见这么多黑暗。然而主让我们来仰望你，因为你会留意自己的话，就像使杏树开花结果一样，你必然的也会使你的话成就，你必然的会创始成终，你既已呼召，你也必会成全。愿你兴起工人，使用工人，也成全工人。愿你自己的国度借着软弱的瓦器得以拓展，让人知道这是宝贝的能力。愿你赐福引导。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